我们很感谢神啊！如果你第一次来，不好意思站起来的话，我有两位人，我一定要站起来。那个不是我特别不欢迎他，是我特别要欢迎他。这个对我们教会很重要啊，因为他曾经五年半在我们教会牧会，是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我们特别请李光林跟李师母站起来，好不好？我们拍手欢迎他哈。我们实在谢谢他五年半在我们教会尽心竭力兴旺主的福音呢，所以我特别谢谢他，因为他的努力让我有很好的收成，所以我们教会今天有今天，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传道人，他们在从教会成立到今天，他们很忠心的服侍神啊，任劳任怨啊，每个传道人其实都不容易啊，我们希望我们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啊，我们。对于以前的传道人献上感恩，当然对现在传道也要好一点就对了。好，我们一起翻到今天我们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14节到42节。今天经文比较长，所以可能需要你有耐心的听我来把这段经文读完。虽然长了一点，可是这个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这个经文教会诞生啊，所以是很重要的，也是教会在2000年以前教会第一篇崇拜的讲道。所以我们有机会能够回到那么古老的以前，看一篇非常精彩的讲道，那这个讲道震动了整个人类，这个讲道震动了整个世界。虽然你读起来好像很 boring， 很没有味道，可我觉得这篇讲道是充满了圣灵的感动，充满了神的能力。我在今天第一堂讲完道以后，我在外面有个弟兄问我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他问我一个问题，说欧牧师，如果这篇讲道是保罗讲的，我没有话讲，因为保罗知识非常丰富。可这篇讲到是谁讲的？这篇讲到是彼得讲的。彼得是一个打鱼的人，彼得可能根本我们都怀疑彼得到底认不认识字都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彼得能够讲这么一篇完美，而且整个的结构、整个的神学、整个的内容是那么精彩的一篇讲道？他问我，欧牧师，你怎么回答我的问题？这刚跟我在外面回答的问题，我非常的感动啊。我觉得我们对圣经当有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对圣经有疑问的时候，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怀疑的时候，其实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敏锐思考的能力，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能够继续扎根，我们在神的话语上继续能够进步。我们一起来，我盼望等一下我在读这篇讲道的时候，你也有一些怀疑啊，你有一些问题，也有一些事情说怎么会这样子讲啊。好，我们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14节到42节，我们一起来经历一下第一篇教会的讲道。使徒行传第二章14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的，其实不是罪的，因为时候刚到几处。这正是先知约俄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动摇。所以我的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安居在指望中。 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说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的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我们看第二个配置，在我们教会今年我们定了一个很我觉得很好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要进入神的应许，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事情是神要给我们的，有什么事情是神要赐给我们的。我最基督徒最可惜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能领受神的应许，就神应许我们他会给我们。所以我们下面有一个主题讲到要成为一个得胜的生命。生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不得胜，一种是得胜。那我相信基督徒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我们有四个主题。第一个，我们希望在1、2、3月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建造基督徒的品格。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得胜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像耶稣基督的品格，是我们脾气太大，我们常常担心太多，我们才抱怨很多，我们常失去了盼望。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建立一个像耶稣基督的品格。一个品格好的人使人如沐春风，一个品格好的人使得真的是如这个倒吃甘蔗，越吃越甜。那第二个，我们第二季我们讲到，除了品格以外，我们希望能够活出一个合一的见证。我们希望夫妇同行，我们希望家庭同行，我们希望弟兄姐妹的小组能够同行，我们希望教会能够同心，我们希望我们每个去美中的短宣队能够同心，我们希望去墨西哥的短宣队能够同心，我们希望去台湾的短宣队同心。我们每次做什么事情，我们同心合意。其实当同心合意的时候，没有难成的事。家里面有再大的房子，有再好的收入，当这对夫妇不同心的时候，这是一个监狱。当弟兄姐妹能够同心的时候，即使住在一个小小的 apartment 的时候，这个家庭是一个很温暖的，这家庭是一个很美的。所以我们就要求弟兄姐妹要过一个合一的见证。这不讲到单单教会要合一，讲到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应该有合一的意向，我们应该有合一的方向，我们建立一个合一的见证。那这一季我们开始，我们问说，我们是否有使命要建立一个荣耀神的教会。因为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的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我觉得教会最大的使命是我们要荣耀神，不是让某某人得到什么，不是让某某事情得到什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是一个荣耀神的教会？如果我们很有机会看整个的四福音，我们发现四福音里面给我们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icture， 就是门徒是在跟 随耶稣，而且门徒学习怎么有耶稣基督的品性，有什么有耶稣基督的个性。所以门徒在四福音里面是一个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可是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跟随者的角色开始做急速的转变，因为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升到天上去了，门徒突然束手无策，也不知道怎么样继续的往前行。好像像我们一个人一样突然来到美国，我原来我们家里的电锅是我妈妈按下去的，所以我从来不晓得电锅要按下去饭才会熟。我突然我妈妈给我一个电锅带到美国来，我放在桌上，奇怪那饭在里面为什么不会熟。哦，我花了30块美金打电话到台湾说，妈，为什么电锅的饭不熟？我妈说你按下去了没有，我才知道我要长大了，就要知道按下去才会熟。我觉得神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一个基督徒让我们继续成为一个神的跟随者，但我们忘记了我们生命的使命是从跟随者我们必须转化成什么，一个这个世代的领袖，一个世代的见证人。我觉得这使徒行传里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功课。所以今天这篇讲道就教导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我们能够转化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人，成为影响这个时代，影响这个家庭，影响这个社会。所以门徒有一个很大的使命，他们要面对一个罗马帝国的强势，他们要面对军事的压力，他们要面对暴君的统治，他们要面对社会对他们的拒绝。但耶稣说，你们要勇敢地站出来，成为这个世代的见证人，能够为主做见证，让神得到荣耀。所以在这个转变的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个被提出来。我们看第二个配角，第一个配角讲到教会的诞生。教会这个字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从跟随者变成一个领袖的一个角色。因为我们知道在四福音里面，门徒在哪里聚会？门徒在会堂里面聚会。会堂英文叫做 synagogue 很简单，就是一个聚集的地方，一个聚会的地方。我们看到当路加要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介绍一个非常一个崭新的观念，这个观念叫做教会。因为教会这个字是一个希腊文，这字有两层的意思在里面。第一层的意思就是讲到这个 out， 要从中间要出来。第二个讲到一个 calling， 就是一个被神所呼召的。可这个字的本身并不是基督教的字，这是希腊人用的字。希腊人是将一些人从群众里面叫出来做治理众人的工作，就是希腊人的议会的开始。所以这个字是希腊人非常了解非常用的一个字。可当路加把这个字拿出来变成教会的时候，路加给他灌注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不单单是在会堂里面聚会的人，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不单单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不是单单住在巴勒斯坦的人，我们的使命要达到世界的地极。所以当路加使用教会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路加在生命里面从神那边所得到的托付。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读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忽略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使徒行传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是一个教会的诞生，是一个基督徒重新开始的建造，就是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到底带出来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这一篇教会第一篇的讲道里面，我希望有四点功课，我们来一起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这个时代的见证人，我们如何转变从一个跟随者到一个这个时代的领袖，到一个时代的见证人。第一段我的经文是从第14节到第21节，我们看下一个配角。从14节到21节，我们很清楚看到几个很重要的字。在15节里面讲到说，你们想这些人是醉，所以彼得好像是喝醉了一样，就是讲话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了。他的动作好像充满了热情，他的动作充满了能力，人家都以为这是不是喝醉了。第17节讲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第18节讲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彼得讲到的第一段里面，彼得非常清楚跟我们讲到一个圣灵充满的观念。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软弱， 其实有时候不是说我们希不希望软弱，因为我们天生的我们就是一个软弱的人。当牧师软不软弱？我跟你讲，当牧师非常的软弱，特别是当你在讲道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在下面打瞌睡，很痛苦的，你知不知道？所以你不要以为打这瞌睡不会影响我，瞌睡对我来说是很侮辱我的事情。可是我们常常经历到这件很软弱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知道有时候讲东西人家听不懂的，你知不知道？所以我们在上面就很紧张，我们都有很多的软弱在里面。可是我们什么时候从一个软弱变成刚强？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并不是我们突然悟了什么道。圣经强调什么？我们是否被圣灵所充满？我们是否被圣灵所感动？就是有没有神的意念、神的意象充满我们的心？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在一辈子的信仰里面，我们从来没有经历到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做的感动，所以很可惜。当看到整个使徒行传，保罗彼得第一个要提的就是圣灵充满所产生出来面对这个时代的困难。因为这边讲到很多的困难，他讲到我们是在面临末世，我们面对一个困难，连天上的万象都要改变。我们面临到一个困难，是这个世代都对我们有很多的冲击跟挑战。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是我们自己所没有办法克服的，所没有办法应付的。可是彼得知道，如果圣灵在我们中间的话，我们就能够走出去，我们就能够应付这个时代所给我们的挑战。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非常清楚，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还没有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办法做见证的时候，耶稣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所以不是我们要去传福音，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经历到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经历到圣灵的工作，你可能走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行尸走肉，你可能越传福音你越颓丧，有时候越传福音你越痛苦。没有圣灵的工作，生命里面是没有盼望的。所以使徒行传马上就讲，你注意看，圣灵充满为什么在第一世纪教会有那么的重要？因为当我们成立一个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个从一个跟随者成为领导者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是，到底神是不是与你们同在？到底神是不是与你们同在？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三十八节讲得非常清楚，他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什么叫做神同在？神同在不是教会建筑得非常好，神同在不是这个人拿到 PhD 拿到什么的学位，神同在不是这个人讲道甚至多优越多优秀，神同在的见证在使徒行传里面是什么？是被圣灵所充满。如果没有被圣灵所充满，一切我们都可以解释，这是人的事情。很多人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教会第七年我们走入台湾，在台湾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前两个礼拜中华大学的董事来到我们中间，如果你见到中华大学董事你就知道，这董事其实严格来讲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在我们教会只听了我一堂讲道。全台湾，我在台湾长大的，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团契，没有一个组织能够使用中原大学，一个台湾的大学能够使用一个台湾的基督教大学东海大学，全部免费的。我们教一共在中华大学五年，我们全部免费，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没有任何的私利。谁做的？我跟弟兄姐妹说，圣灵做的。我们可以告诉人家是圣灵做的，因为连那个校长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回教徒。我可以告诉我们跟那教会没有一点的关系。所以圣灵同在，圣灵充满是见证到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的生命里面颓丧？为什么你的生命充满没有充满的希望？其实不是告诉我什么康圣灵的问题，不是你身边有什么问题。我跟你讲，很多弟兄们都很有问题。我这次去短宣，两个姐妹，一个是陈艳华，你们知道，她的先生去世，她的小孩离开家；另外一个是 Berkeley 宣道部的执事， 他先生长得跟我很像，我们每次在台湾他说他是我的 brother。 这先生一下之间就过世。这两位姐妹这是说我们一起去美中传一整个福音。各位，有多少时候我们的先生在旁边我们都觉得很头痛？那先生死了我们头痛吗？我们会轻松吗？我讲先生死你也不会轻松。可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从神那边得到力量，被圣灵所充满，被神所恩膏？这是彼得在整个教会的建立里面讲到 number one 最重要的问题，从个跟随者变成一个领导者。第二段经文，我们从第二经文我们来看怎么样彼得继续提到从一个跟随者到领导者，从22节到第32节。从20到30节我们突然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彼得这个打鱼的人突然在他讲道里面旧约跟新约他串成一起，从对以色列人的教训，从神的旨意神的定见，讲到整个耶稣基督的复活，讲到最后讲到神的见证。他使用的经文，他使用的旧约，他使用了大卫的言语。我们看到彼得在圣经里面追求真理，追求真道的一个结果。彼得是一个不是一个读书人，可我们看到彼得在这边讲道里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彼得在追求真理上面他继续的长进，继续的突破。所以在使徒行传17章11节形容一个教会，他说什么？他说是比利亚的教会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使徒行传又另外讲到一个人，是我们通常认识的人，这个人叫什么？这叫亚波罗。圣经上说他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他说什么样？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下面什么详细讲论教训人。最糟糕的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成为一个社会的 club， 最糟糕的是我们成立一个团契，这团契没有执行神的使命，这团契是一个非常快乐非常好的团契。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做神的事情跟做人的事情不一样。上帝需要他的子民，上帝需要他的门徒继续在神的道理上面继续追求，继续长进。所以教会不是教成功神学的地方，教会不是赶鬼的地方，会做这些事，教会是追求神真理的地方。如果我们的信仰不再追求真理的话，我们很可能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成为最讨厌聚会的人，我们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是最不喜欢读圣经的人，我们成为神服侍神，我们是最不喜欢参加主日学学习的人，我们是服侍神的人，我们最不喜欢参加任何圣经的训练的人，因为那是很 boring 很枯燥很无味让我打瞌睡的活动。所以这就是基督徒所遇到的危机。为什么我们不能影响这个世代？为什么不能影响这个社会？为什么不能影响我们的家庭？为什么不能影响我们的配偶？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真理的追求。所以使徒行传非常清楚，我们看到彼得讲这个整篇从22节到30节讲到他对于神的话语，我们突然发现彼得不是我们所认识的彼得，好像在前面彼得还是打鱼打不到鱼，最后把鱼拖到岸边。耶稣问彼得一句话，你爱这些比我更深吗？你爱这些比我更深。他向彼得生命挑战。我想彼得跟很多门徒一样，主啊，你知道我爱鱼比爱你更深，鱼都个个大个个肥，我到现在为止还在很怀念我当时做工程师的快乐的光景，我怀念我到 Menlo Park 可以吃任何的餐厅，我们公司都会给我付钱，我怀念我当时走在那个帕拉托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公司用波音747带我们去哈瓦伊去玩的情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事情我们像彼得一样，但是我们在信主很多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对真理的追求，我们失去了对真理的认识。所以要成为一个跟随者到领导者，我们必须在生命里面，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 我们是否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继续的追求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们是否继续爱慕神的话语？我们继续爱慕神的教导？我们是否在身上有所长进？还是20年来、30年来，我的信仰还是一模一样？我永远不会对神的话语有兴趣。这是每个人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今天教会要回答问题，也是今天小组要回答的问题。我们是否更爱慕神的话？第三段，第三段非常的短，我称作33节到36节。我们看到，当彼得讲完了神的，可以说神的整个教导，整个完美的一个结构以后，彼得突然他的这个痛，他的话语，他说他被神右手高举。他讲到浇灌，他讲到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他讲到你们应该确实知道神已经立他主为基督了。我们看到彼得在他的生命里面，在讲到的过程里面，他对神的话语产生一个敬拜，他对神以话语产生一个赞美。各位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我们在诗歌里面我们没有欢乐？多少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没有眼泪？我们被这个时代所同化，我们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人。有多少时候我们失去了对神那个热情跟那个信心？有多少时候我们在聚会时我们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我最近得了青光眼，医生说青光眼的原因是因为眼睛里面的压力太大，所以用雷射打我的眼睛，让我的压力能够减低。我要点眼药，要吃药，让我眼睛压力减低。你知道为什么眼睛的压力会大吗？是因为眼线没有流眼泪。如果你哭的话，就不会得青光眼，眼压就会降低，你知道？这医生告诉我。所以神，你知道神是很奇妙的神。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忽略对神的反应？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忽略我们的热情？有多少时候我们会高声举手欢呼？有多少时候我们会哀伤的痛苦？但是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个生命里面，他看见一个敬拜赞美的一个态度。如果今天你的生命里面被神所训练，如果你的生命里面就像圣经所讲的一样，像保罗跟希拉一样被抓在监狱里面。圣经这句话讲得多美，他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夜半的歌声。如果今天你的生命里面你被 lay off， 你被解雇，你生命里面充满没有希望，但是你的小孩可以走过你的房间，听到你在唱诗赞美神，你知道这是一个家里面多大的祝福，这些家里面多大的喜乐。圣经上是不是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众囚犯也侧耳而听。那囚犯都在听，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在监狱里面会唱歌会赞美神？有时候你知道我们信仰信了很久，我们都忘记怎么赞美神。如果你要改变这个世代，你却过一个非常灰色的生活，你是没有能力成为这个世代的领袖，你自己是没有资格成为这世代的领袖。我们必须重新在神的灵里面的充满里面，我们看见一个敬拜赞美的生命被展现出来。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6节就是这段经的结束，他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在殿里，并且在家中拨饼，存着什么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圣经在描写这群人怎么吃饭，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欢喜诚实的心在用饭？连在吃饭里面都是对神一种敬拜，连在吃饭都是对神一种赞美。这些人就可以推翻罗马帝国，这人就会改变这个世界，这人就将福音传到哪里？传到了地。不是这些人有什么学问，不是这些人有什么能干，他们有生命，他们将他们的信仰建造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世界就被影响，这世界就被改变。 那我们看最后一段，这个段怎么去结束的？从37节到42节，我们看见众人听了这些话就很扎心。我们看到第一次的讲道就带出了很大教会的反应。我们看到彼得这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一个使徒，在这个从他跟随变成一个这个教会的领袖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众人就问他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我称作这一段是团契祈祷，有团契的生活，有祈祷的生活。什么是团契的生活？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章第14节非常清楚，说这些人同的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是一群人一起的祷告。你会不会觉得很困难？那弟兄姐妹自己祷告很容易，你跪在房间里面祷告非常容易。我也相信很多人在开车的时候，在家里面关上房门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有祷告的生活，有祷告的声音。可是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这些祷告并不是一个人的祷告，这些祷告是活在团契生活里面的祷告。就是神要建造我们怎么去影响这个世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是我们愿不愿意跟人一起祷告。我们会教训人，我们会批判人，我们会数落人，但是我们有没有跟人一起祷告的生命？如果我们怎么样教我们的小孩，我们怎么样教我们的儿女，我常问一个父母，我们是否需要学习如何跟我们小孩一起祷告？因为这个祷告里面，神的灵会影响到他，神灵会带领他。在我跟师母的家里面，我们常常在咖啡厅里面，我们跟我们儿子跟我们小孩一起读圣经，我们常常在咖啡厅里面跟我们小孩一起祷告。我们无论去哪个餐厅，我们祷告，我们家里面祷告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家祷告一定要全部守到握前。所以当我儿子带他女朋友的时候，我女儿带他男朋友的时候，我们说对不起，到我们家来一定要手都要握起来。你知道那个有时候我的手很脏，你知不知道？因为这些小孩都很干净的，你知道。他说：“爸爸，你可不可以先去洗个手？”所以好几次我在家里面跟人家祷完以后，我旁边那个不管是男的女的，就是不是我们家的小孩，对，他就到厕所去洗手。可是我们一起祷告，你知道，我觉得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多么一个家里面的一个表现。你知道什么表现？上帝在我们中间，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愿不愿意在神面前一起祷告。有多少时候，如果你的家里面愿意在餐厅里面手握的时候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跟你讲，无论哪一个人经过这个桌子，都会感觉到神在你们中间，就神的同在的见证。而且我很相信一起祷告神会改变，会改变人，会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个团契的生活。什么是一个团契的生活？我们看在《使徒行传》11章29节，他说：“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这边讲到一个外邦人，这边有一个新成立的教会，他们突然听到犹太人的教会出了问题，他们愿意将他们所拥有的与人怎么样，与人能够分享。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愿不愿意与人分享？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愿不愿意拿出来让神所使用？我们教会前几个礼拜办了一个 yard sale， 我们把弟兄姐妹很多家里面 garage 所拥有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外面我们教会的草地上。那天是我们教会，我在教会服侍第9年，最多邻居会停在我们教会的门口，我说这个多少钱。我们突然有机会跟这个整个的 community interact， 我们突然有机会能够认识这个 community 的人。我们看到有些，我就经历到一个很穷的母亲跟一个父亲，他们有小孩，他们小孩没有衣服穿，他们有小孩，他们小孩没有需要的东西，他们全身只有10块钱左右。他们最后在下午的时候，他们走进了这个教会，他们用10几块买到他们所有需要的东西。你知不知道神给你有多丰富？当我们满而溢出来的时候，当我们 garage 都装不下的时候，当我们一步一步车继续换下去的时候，你有没有知道今天中国大陆发生的地震？ 你知不知道今天台湾发生了爆炸？你知不知道非洲正在抗那个最严重的病菌？他们怎么去奋战？他们怎么去努力？那些医生怎么样牺牲他们的生命？他们投身在这种工作里。你知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怎么去台湾，在台湾里面去帮助这些弱势的人？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怎么去墨西哥去帮助那些需要的教会？我们下面我们机会走进美中，走进校园里面为神传福音，为神做见证。你愿不愿意将你所拥有与弟兄姐妹分享？你愿不愿意将你所拥有的财富、精力跟体力能够与人做见证，影响这个社会，影响这个世界，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世界？这是神给教会的使命，这是从一个跟随者到个领导者必须建立在我们愿意过一个团契的生活，而且我们愿意在团契生活里面与人一起祷告，而且愿意跟我们周遭的人一起分享神给我们的丰富，神给我们的祝福。越分享，神的祝福就会越临到他所爱的子民；越分享，神的祝福就越临到他所爱的子民。所以我们看到四点，彼得在这个讲道里面所带出来的教训。第一点，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被圣灵所充满，我们应该追求神的旨意，我们应该追求神的心意，我们求神的灵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动工，能够改变我们，能够更新。我们应该继续活在追求真理的过程里面，无论是主学的课，无论圣经查经的课，无论是今天圣经的教导，或是今天神学院开的什么课，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在我们那么多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是否愿意继续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继续追求，我们继续找。不但包括你，也包括传道人。有多少时候传道人在台上讲了多久都干了，都不知道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继续追求，我们可以继续改变。最后，神要勉励我们，我们要过一个敬拜赞美的生活，我们要懂得怎么用我们的 emotion， 用我们的感情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不要让神唱歌我们不会跳舞，当神在哭泣我们仍然冷酷。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感情的人，我们要懂得赞美的人。最后，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愿意在团契里面彰显神荣耀的神，我们愿意在祷告里面去寻求神的心意，让神能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让神能够活在你的家庭里面，让神能活在你的小组里面，让神的同在能活在他的教会。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首。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之神灵。